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社会。过去一个礼拜，我相信大家都很注意在中国哪里发生的事情。我也是天天注意很多很多的消息，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更不知道下一个礼拜啊，就是这一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情。肯定的就是有大事会发生，那我们只能走着看啊。这个在中国的事情会影响整个世界的。另外呢，我们生活在美国啊，本来应该是很安定的，但是也很多很多的事情在美国这里发生。我估计可能这一个礼拜美国会跟这个伊朗打仗，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一个局面。我们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那整个世界好像都不是那么安定，但是我们信主的，我们在主里面，应该有主给我们从天上来的平安跟喜乐在我们心里面。不论世界周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在主里面有主给我们特别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他坐在他的宝座上面，就是在世界上面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都改变不了耶稣是坐在宝座上面。今天早上我起来，我受到应该是从佛罗里达州那边哈 ，Florida 州那边，一般的基督徒发出一封公开的信给所有的基督徒。我看到那个信呢，我心里面很赞同他们所讲的，所以我就将那个信就放在一个文件上面。我印了10份所以我带来，等一下你们要这封信的话，你就可以我送给你一份，你回去慢慢看。你可能不一定赞成他所讲的但是起码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今天早上呢，我们要看约翰福音最后的一章，第21章。当时耶稣已经复活了，也起码向门徒显现了2次。所以刚才我们念的到第14节的时候，约翰特别的提到耶稣复活了以后向门徒已经显现了2次，所以这一次在21章是第3次向门徒显现。21章呢，最后一章。有的人说这个21章是可能是别人加上去的，因为不需要21章嘛。第20章已经记载了耶稣最后的晚餐，他被抓被审，钉十字架，被埋葬，然后他复活已经很完美的结束了耶稣在地上面的工作，为什么还要第21章呢？但是等一下我们看第21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21章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复活以后他在做什么，那个也包括今天耶稣在天上他在做什么，跟你跟我都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今天我叫这个叫做题目是重燃爱火重燃爱火。发生这个事情的地点是在加利利海那里。加利利的地方呢，我们知道是耶稣的家乡，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北边，加利利海在那里。中间哪里呢？是耶路撒冷，耶稣在那里被钉十字架，门徒那个时候都在耶路撒冷。但是21章这里呢，是在加利利海。耶路撒冷跟加利利海呢，隔了大概 公里啊，七十 miles 啊，英里，七十英里啊，不是太远的地方。但是2000年前，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海呢那个地区，大概要走2天的路程。还有呢，那个时候呢，中间那个叫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是犹太人看不起的地方。因为以前很多的外邦人住在哪里，跟当地的犹太人通婚，所以在哪里的犹太人不是100%纯正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的地方，他们不要通过撒玛利亚回到这个加利利去，所以他们就绕过啊东边，就是今天的约旦。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特别的进到撒玛利亚，跟那个枕边的妇人谈到，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举动，可以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多么爱撒玛利亚。当地的人都不要进去，耶稣进去，不单是进去，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后来2天的时间住在撒玛利亚人当中，来向他们啊传福音。这个加利利海就是这个约翰福音21章发生的地点，我去过20几次。凡是到圣地去的，我们一定到加利利海啊，给大家看。这个就是加利利海。我们相信21章，耶稣在这里啊来找这一班的门徒，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有一个小小的教堂在哪里，纪念当日耶稣向他们啊显现，来跟特别，等一下我们要看，他是来找这个彼得的，特别要来找彼得。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呢，一定弟兄姐妹呢就会到这个海边纪念当日约翰福音第21章发生的事情，就在这个地点。在这个地点呢，有一个这样的像啊，在这里，这个是纪念当时耶稣2000年前在这个地方，他特别来找彼得，跟他有一段的时间谈话。等一下我们会看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彼得为什么有这个需要呢？当时的彼得到底他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我想将这个21章呢分开3个部分，就好像一个戏剧的3幕这样。第一幕呢，我叫他做重操故业，灰心放弃。我相信那个就是彼得当时的心态，他已经落到一个地步呢，已经低到没办法再低了，他是放弃了。放弃什么呢？放弃做耶稣的门徒，使他带着其他6个门徒回到他们的家乡，他们都是耶稣家乡的人，他们回家放弃了跟随耶稣，回去做什么呢？做他们的老工作，就是打鱼，回去打鱼。那是不是他们因为耶稣被钉死，他们就灰心放弃呢？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也知道，耶稣也向他们显现了2次啊。如果是你的话，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你应该很兴奋，是吧？真的是他是神的儿子啊，为什么你会放弃呢？等一下我们来看啊，这个是第一幕。第二幕呢，当然就是耶稣是主动的来寻找他们，他们放弃了，但是耶稣没有放弃他们，耶稣是主动的来啊寻找他们，而且跟彼得问他的心事，跟他谈啊他心里面的事情。然后呢，耶稣来找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耶稣要对彼得委以重任，但是要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他的心一定要先对耶稣的爱火一定要重新的燃烧起来，不然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来跟随耶稣的。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如果我们对耶稣心里面的爱火是冷了，我们是很难来跟随主来服侍主的。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解三幕啊，我们先看第一幕。刚才我们念过了，这个是第一第三节二十一章一开始，他说这是事以后，什么事呢？这是事什么事呢？当然就是在二十一章以前，从十三章开始，约翰很详细的用了六章七章的经文来告诉我们，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为他们做了什么呢？洗他们的脚，跟他们讲了很多的话。约翰啊，圣灵感动他，将那个最后的晚餐的那个情况是很详细的记下来。然后耶稣被抓，耶稣被审，耶稣被钉十字架，被埋葬，但是也复活了。这些都是这些事，就是所有这些事发生了以后，还有一件事，就是西门彼得对其他的门徒，六个门徒加上他是七个人，就说我们打鱼是回到家乡去打鱼。那些门徒很奇怪，没有问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求问耶稣，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打鱼呢？他们没有问啊，这个很奇怪。显然这个彼得很有领袖的那个魅力，他说我要回去啊，他们其他人就跟着他回去，他们就去了，回到他们的家乡。打鱼是他们最会的，最懂的，但是那一夜什么都没有打着。我相信这个是神的工作在这里，让他们真的是走到那个生命的最低点。他不能他觉得自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耶稣上十字架以前，彼得做了什么呢？彼得一向都很夸口，哦，别人都离开你，我都不会离开你。他对耶稣说：“我为你死，我都愿意。”耶稣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啊，结果真的是这样。所以彼得是很记得这个事情，他是失败到一个地步呢，是他觉得他没办法再站起来。还有就是耶稣向门徒显现，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耶稣有没有跟彼得单独的谈话呢？没有，没有。彼得有没有机会跟耶稣交代他三次不认他这个事情？可能向耶稣认罪道歉，让耶稣饶恕他，那么这个事情就摆平了，好像没有。所以可能他那个时候觉得耶稣都不要他了，耶稣已经放弃他了，他自己也放弃了，所以他宁可回到家乡去打鱼，但是什么都打不到。然后天将亮的时候，耶稣就来找他们，起初他们看那个人来到他们当中，认不得是耶稣。其实我们都觉得很奇怪，这个不是唯一的有这样的情况。其他的人当耶稣复活了以后，好像都不太认得是耶稣，你记得吗？有两个门徒，不是十二个门徒之一，他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耶稣突然间出现，跟他们一同走路，一同讲话，他们都不认得那个是耶稣。一直到耶稣跟他们守圣餐，好像我们今天一样，耶稣将那个饼交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的手 钉痕的手，就认得那个是耶稣。好像耶稣复活了以后，那个样貌可能是有点改变了，可能头发被剃掉了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是门徒也不知道那个是耶稣，耶稣就问他们：“你们有吃的没有？”啊，耶稣很关心他们生活的问题。他们说没有啊，打不到鱼，哪里来食物呢？所以当时啊，他们是在那个情况，耶稣就叫他们。耶稣不是打鱼的，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将那个网放到船的右边。”他们就打了很多很多的鱼。然后呢，耶稣所爱的门徒，那个是约翰，认得是耶稣了。他就告诉彼得说：“那个是主啊。”然后彼得一听到是主，我们看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他跳到海里面去，要马上上来见耶稣。这里给我看到彼得，虽然他的心是放弃了做门徒，但是他的心是真的是非常爱耶稣。所以他一听到是耶稣，他就跳到海里面跑上来要见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吧。”没有人敢问你是谁，因为现在就知道是耶稣了。这个是刚才我们念的前面的背景，耶稣拿饼拿鱼来给他们。但是耶稣来见他们的目的不是就是给他们食物，乃是来找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很有需要。刚才我们念十四节说向门徒显现，这个是第三次，所有那里的门徒都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彼得也知道了，但是他们也是放弃啊。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他们低落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好，我们进到第二幕，耶稣是来找彼得。他们吃完早饭，耶稣就开始向西门讲话了，就是彼得。我相信他是跟彼得啊单独的啊讲下面的话。整个十五节一直到最后都是耶稣跟彼得的对话。我们来看，他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两个男人啊，说你爱我吗？耶稣问他：“你爱我吗？”比这些更深吗？这是指什么呢？圣经没有讲清楚啊。我们猜，耶稣可能是指着那153条鱼啊，那个很极浅啊。他问彼得：“你爱我比你打到那么多的鱼更多吗？”也可能指彼得的那个船，那船也是值钱的。我不知道耶稣在这里指的这些是什么，但是门徒是知道的。彼得怎么样回答耶稣呢？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问他：“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我爱你。”那耶稣就交托给他牧养耶稣羊的责任。第十六节，耶稣第二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这里很奇怪，耶稣问了彼得，彼得已经答复了耶稣，为什么还要问第二次呢？不是多余吗？你问是同样的问题，答案也是同样的，那你再讲一遍，你牧养我的羊，到底为什么耶稣要再问他呢？而且耶稣不单是两次问他，还有第三次。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的反应怎么样？ 第三次，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像三遍讲的都是差不多，但是都到第三遍的时候，彼得心忧愁。我们等一下会来看为什么他会忧愁呢，是不是他觉得耶稣不信任他，告诉他你爱我，有这个可能的。因为彼得还是想着不久以前他三次不 认主，所以是不是耶稣不相信他所讲的，这要问他说你真的是这样吗。也有人解释说，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耶稣要在这里问他三次啊，我不知道耶稣的心意是不是这样。但是我想带大家来看一看耶稣问他的这个爱啊，这个爱，因为圣经是用希腊文的，他们讲话是用亚兰文，但是他们写出来的时候是用希腊文，大部分新约都是希腊文。希腊文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文字，比我们中文更精准。我们中文爱就是爱了，你爱我吗，我爱你啊，就是爱就是爱了，只有一种啊，我爱你就是爱你了。但是原来在希腊文里面是有三种不同的爱的。第一种呢，我们都听过这个叫 agape 啊，也国语的翻译呢是爱加倍，爱加倍，这个是最高层次的爱，是毫无条件的爱，是一个大爱，就牺牲的爱，甚至于愿意为你牺牲生命的爱。这个爱一般是指神对人的爱，那个是最深最伟大的爱，只有耶稣啊是这样爱我们，愿意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这个是最高层次的爱。那第二个层次呢叫 Phileo， 一般的爱，人间的爱，也是非常好的爱啊，丈夫妻子的爱，兄弟姊妹的爱啊，朋友的爱，这个是一般的爱，都是非常好的，没有 agape 那个爱啊，那样带着牺牲的那种爱，但是也是挺好的爱。我们人，我们不是神，我们大家比起上爱的时候，很难说我用 agape 的爱来爱你啊，但是我用 phileo 的爱爱你，这个也不错了。第三种爱呢，叫 eros 是肉体的爱，不是心里面的爱，那个是表面的爱，那个是没有深度的爱啊。这个我们觉得是 erotic 啊， erotic 就是表面，你很漂亮我就爱你了，你年纪大了不漂亮了我就不爱你，这个是很低层次的爱。所以 agape 的爱， phileo 的爱， eros 的爱。那个问题就是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他是用那一种的爱呢？彼得回答耶稣的时候，他是用哪一种的爱呢？我们明白了，我们就能更深的来明白到底为什么耶稣要问他三次。好，我们来看一看，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答复是，你知道我爱你啊，这个是第一次。第二次呢，耶稣问你爱我吗，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啊。第三次耶稣再问你爱我吗，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但是约翰也记载他心里面忧愁。第三次，这彼得回答耶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耶稣问他那三个问题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问题就是耶稣问彼得的时候，那个爱是那一种的爱呢？彼得回答耶稣他用的爱是那一种的爱呢？ 我来看一看，耶稣第一次、第二次问耶稣，如果我们去查啊那个希腊文的时候呢，耶稣是用 agape 的爱。耶稣问彼得，你愿意用好像我爱你那种带着牺牲的爱来爱我吗？那彼得怎么样回答耶稣呢？他用的不是 agape 的爱，他是用 phileo 的爱，低一层的爱。那这个跟彼得的本性很不一样啊！彼得以前是很的夸口的啊，我愿意为你死啊，众人都离开你，我都不离开你。但是在这里，耶稣问他：“你愿意用带着牺牲的爱来爱我？”彼得只能说：“我用人的爱来爱你。”我相信彼得在回答耶稣的时候，他很知道。他是没有办法用那种牺牲的爱来爱主的。三次不认耶稣，不认耶稣，那就是他，所以他不敢再夸口了。所以他告诉耶稣：“我能爱你，但是我不是用阿加贝的爱爱你。”第二次也是这样，也是这样。那耶稣第三次问他的那个爱呢？我们发觉这个爱耶稣降下来，第三次耶稣是用 phileo 的爱。那么如果你是彼得，耶稣问了你两次，问你 agape 的爱，你都拿不出来，你说我只是 phileo 的爱，耶稣第三次降到人的爱 phileo 的爱。如果你是彼得，你应该是很高兴是吗？哎呀，耶稣没有给我压力，没有给我、要求我用牺牲的爱来爱他，我知道我做不到，那耶稣就体贴我的软弱，耶稣就降下来 phileo， 应该彼得是很高兴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他忧愁，忧愁。为什么呢？为什么忧愁呢？你记得我刚才讲，彼得已经放弃了，彼得自己放弃了自己，他觉得耶稣也可能已经放弃他了，所以在这里耶稣也降到 phileo。 而且在这里我相信还有一个原因，彼得听到耶稣第三次问他，可能耶稣问他的时候，他听到耶稣好像是、不相信他能用 phileo 的爱来爱他，好像耶稣怀疑他，你连 phileo 的爱来爱我，你能做得到吗？ agape 你 做不到，你说你是 phileo 的爱。耶稣第三次问他，你愿意用 phileo 的爱来爱我吗？彼得可能觉得耶稣连 phileo 的爱也不相信他，于是他就真的是放弃了，因为耶稣放弃他嘛，所以呢他就忧愁。他第三次答这个爱也是用 phileo 的爱，所以三次彼得都是用 phileo 的爱来回答耶稣。当耶稣第三次降下来用 phileo 的时候，彼得忧愁，因为他觉得他真的是绝望，耶稣都放弃他了。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耶稣是不是来告诉彼得，我放弃了你，你的没有的爱也不能爱我？那么耶稣来找他做什么呢？是让他更失望更放弃吗？绝对不是，耶稣是来要换为彼得的，没有放弃彼得，耶稣不放弃，彼得也不放弃我们。那么耶稣怎么样来挽回彼得呢？彼得在这里已经很忧愁了，那么耶稣对他怎么样讲来挽回他那个心， 让他知道耶稣没有放弃他。我们来看，为什么耶稣不敢用阿加贝？刚才我们解释过了。第三次改用弗雷奥问彼得，为什么他感到忧愁？刚才我们都解释过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耶稣怎么样去重燃他心中对主的爱火？那个是耶稣要来找他的目的。我们来看，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一件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出上袋子，随意往来；但是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你的手来，别人要把你出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我们先要明白耶稣在这里讲什么。第一，耶稣是在这里向彼得发出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讲到他以后的情况是怎么样。你年少的时候，当时彼得可能只是三十几岁，还是年轻的时候，耶稣说你很自由，你可以随意往来。但是耶稣告诉他，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你的手来，别人要把你出上，就是你失去的你的自由，你不能再随意的往来了。那人家将你出上是做什么呢？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什么地方是不愿意去呢？那圣灵在这里特别的感动约翰，要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指什么。第十九节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随我吧。原来耶稣这个预言是告诉彼得，你将来要死得很惨的，你的下场是很悲惨的。那这里有问题，第一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对他发出这样的预言呢？你知道吗？神是不会告诉人你将来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我们人都很想知道，是吗？啊，最好神你告诉我，我能活多久啊？80岁还是90岁啊？最好告诉我啊，有什么事情将来会发生在我身上，让我可以准备更好的。请你告诉我下个礼拜或者这个礼拜，那股市到底是涨还是跌呢？你告诉我，人都是很想知道将来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是吗？你也想知道，我也想知道，但是神是不告诉人，他当然知道，但是他不会告诉我们，所以你不需要问神，我会活多久，将来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你不需要问，因为神不讲的。整本圣经我只找到两个部分，两处，神是将人将来的事情告诉人。第一处是在旧约，有一个王，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王，西家王，他病得很厉害，他就向神求，他快要死了，他对神说，我的工作还没有完，请你给我多一点时间。神就透过以赛亚先知告诉这个王，我多给你15年的生命。以赛亚就进去告诉西西家王，神给了你15年。这个是唯一一个人在圣经里面是知道自己能活多长的，没有其他的，你找不到其他的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呢，就在这里，耶稣告诉彼得，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在你的身上。那为什么神不告诉人呢？神要我们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用信心来仰望依靠神，神不要告诉我们将来发生的事情，你也不用去求，神不会告诉 告诉我们的。那么为什么要在这里告诉彼得呢？为什么要啊？我们还不明白，特别是这个结局，这个下场不太好啊。你想象一下，如果神告诉你将来你死得很惨，你是给人抓，然后是枪毙的啊，那你每一天起来你都有一个阴影是吗？哎呀，今天是不是我最后呢？对对，你的心里是不是好像一个很的黑暗的？为什么耶稣会告诉他们呢？你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告诉他吗？你明白吗？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要为耶稣牺牲你的生命，你对耶稣的爱是那一种的爱呢？如果是人间的爱，你真的是只能用人间的爱 filial 的爱来爱耶稣的话呢，你愿不愿意为耶稣牺牲你的生命？一定不肯啊，你要跑掉了，你不肯再去服侍神啊，去牧养他的羊啊，明知道那个是要死的，你就逃避了啊。耶稣在这里讲告诉彼得是什么呢？他告诉彼得，第一，我对你的要求是要告别的爱，你三次都告诉我是 filial 的爱，耶稣也没有接受，耶稣没有接受，耶稣没有接受。虽然第三次他将那个 agape 的爱降到 filial 的爱，但是那个不代表耶稣对彼得的要求有降下来。神要我们用 agape 的爱来回应他的爱，当时他对彼得的要求就是这样。彼得不敢说我能用 agape 的爱爱你，于是耶稣告诉他，你将来要为我牺牲你的生命。耶稣等于在这里就是告诉他，第一，我对你的要求没有降下，我要求你用 agape 的爱爱我。但是更重要的，耶稣在这里告诉彼得什么？你是可以的，你有这个能力的，将来你一定可以的。因为我告诉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觉得你不能用 agape 的爱爱我，但是我告诉你将来有一天你是能做到的。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觉得他能做呢？彼得是一个那么坚强的人吗？三次不认主的就是他了。这个人是夸口，但是到危险来到的时候他就投币了。耶稣在这里将以后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告诉他，就是说，彼得，你是可以的，有一天人家要抓你的时候，你不会逃跑，你不会不认我，你会很勇敢的为主牺牲你的生命。为什么彼得能这样做呢？那么软弱的人，那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但是圣灵给我们力量，我们都不一定要为主牺牲我们的生命。但是也说不定啊，你不知道世界将来是怎么样，有一天当我们不能很自由的来聚会来敬拜的时候，要受迫害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还跟随耶稣吗？很愿意为耶稣牺牲吗？如果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这个力量。所以以后我们看到彼得真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他站起来讲道，第一篇第二篇的道，3000人五千人信主，突然间他完全明白救恩、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所以你可以到这个使徒行传， 彼得的那两篇的道是非常精彩的，教会就是这样开始的。所以彼得是整个人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历史也告诉我们，结果彼得真的是为耶稣钉十字架，他要求要倒钉，他不要跟耶稣一样，他不配跟耶稣一样，他所以他真的是死在人的手中，但是他一生是服侍主，不再打鱼了，他回去服侍主，为主建立教会，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哪里告诉彼得，十六章，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很可能是指彼得，他要从一个小石子变成为一个磐石，被耶稣所用，直到他为耶稣献上他的生命。好了，彼得感到忧愁，为什么耶稣要告诉他呢？我刚才解释，上帝从来不告诉人将来会如何，但是耶稣在这里要告诉他，要坚定他的信心，要他回来，来牧养他的羊，来建立教会。刚才我问耶稣，彼得听到耶稣这样告诉他，你将来那个下场很悲惨，他会有什么感觉呢？圣经记得没有讲，我猜想啊，从人的角度，耶稣告诉你，你将来会死得很惨，你当然是不太快乐了，是吗？没有人希望神告诉你，你将来很悲惨的下场。但是我觉得彼得听到耶稣这样告诉他，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的喜乐，因为他知道耶稣没有放弃他，没有放弃他，所以彼得就回来服侍主。好了，我们要结束了。这里给我们什么功课呢？第一，神对人有不离不弃的爱。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这个是在最后的晚餐，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爱世间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也是指着你，指着我讲的。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是爱到底的。爱到底的那个意思就是，第一，没有时间的长短。他爱我们是永远的爱我们，从现在一直到将来，永远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这个第二方面也讲到，他爱我们的那个程度是没有限制的。他爱我们，那个他的爱大到一个地步呢，没有底的。就是没有献祭的，这个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可能在我们过去，你都有软弱、跌倒、甚至离开主的时间，好像彼得一样，走到人生的谷底、最黑暗的时候，耶稣来找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有。我以前曾经少年的时候。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七年半的时间我是离开主，主没有放弃我，主透过很奇妙的安排将我带回他面前。我们可能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离开主到一个地步，主是在我们身上是放弃我们，神不会放弃我们。神给我们的爱是带着牺牲的爱，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但是耶稣也要求你跟我是用同样的爱去爱他，不是就是用人间的爱当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来爱他。 他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他也要求我们是用这样的爱来爱他，来服侍他。但是我们人是很软弱的，上帝知道，耶稣知道彼得的软弱，知道他的需要，他会在他指定的时间来帮助我们回转。这个是神对我们的爱。最后，罗马书第十二章，殷勤不可懒惰，心里面要火热，你心里面要火热。那么如果你心里面的火已经熄掉了，冷却了，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重燃我们心里面那个爱的火，让我们能常常的服侍主。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日子我们也曾经是软弱跌倒，但是神你没有放弃我们。今天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要立志，我们要好好的爱你，我们要好好的服侍你。求主你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能好好的来服侍你，甚至于在我们剩下来的日子，求主你向我们指出你要我们怎么样比以前更爱你，更服侍你，更将你的福音来传出去。求主你用我们在地上面的日子，好叫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你面前交账的时候，你能称赞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求主你继续的来鼓励我们，也继续的祝福这个教会在这里成为你的灯台，吸引更多的我们华人来到这里认识你、敬拜你、爱你、服侍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